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此是故可作因此或所以解。这个是故啊，在这里是作因此的意思，或者是所以来解释。这两个字的含义是，据承接上文的意义，启示下文的衔接，空中者，此指众生本性真空，并非虚空之空。再次重复，空中是指众生的本性真空，不是虚空的空，不是要我们处处体会到什么空洞洞，或者什么空。同学们，我为什么随时跟你们提出来？因为你们很容易听听听的就那么想到虚空里头去了，所以我再度跟你们提出是本性真空。本性真空是名为空，实无所空，它不是空洞洞的空。你说上师为什么又不用一个其他的名字来代替呢？因为说空呢容易听懂一些，在外国他还不用空呢，他又是其他的名词了。总的一句，以空名来代替呢，就算是最佳名词了。因为众生嘛，凡夫嘛，总得要有个名词代替，他们才知道嘛。就是我们本人都要去取个名字才好喊，才晓得是叫的谁。当然，要说法性，也得假名立词才能说法性。如果假名立词都取来丢了，法性就无从表达。因此禅宗才有言语道断，心行寂灭，一笑了之，即无大染，看你一眼，互相对笑，谨防就成就了明心见性。那个是对大智慧而言啊，不是那么简单一回事情。多生累劫的成就修持，聚集到今生才刹那明性。所以说立名是虚假立名，告诉你们是本性的真空，其性空无生灭垢净增减，就是这个本性真空啊，它没有生灭脏干净或增加减少，故无有我相法相人相众生相，就根本没有一个我相，也没有法相，也没有人相，也没有众生相，亦无诸见分别，故无受想行识，于此五蕴自空。这个性空啊，没得这么几条以后啊，自然就没有我相、法相、人相、受者相、男女相等等相了。整个《金刚经》这一部经啊，其实最重要的解释还是无人相、我相、受者相、众生相。那么在这里我们又提到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境界了，乃至于我可以说六百卷般若佛的精华和一切法门的最终成就法身境界，都是为了无人相、我相、受者相、众生相，就这么几句就叫佛法。所以说到这里以后啊，就想跟同学们谈一谈这个佛性的道理。无人相、我相、受者相、众生相，为什么没有这些相？法性真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前两天已经从头到尾依粗至细讲到现在，法性真如的体验证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佛法道理之中啊，真正的要做到无人相、我相、受者相、众生相、无男女相。当同学们你们空寂下来，万念不住的境界，你想一想，那个时候哪里还有什么相？什么相都不存在了。而此时此刻，如果说还有一个男的女的之区分，这就是意念的分别，在动意念，有念分别，就没有本性了。所以说穿了，扬州高明寺破参也好，念阿弥陀佛的境界也好，都是为了使你的意念得到万念归一，一归无念，于无念之中注入法性真空的境界。注入这种境界 就是你们同学每个人的本来面目，注入这么一种境界就能够了生脱死，注入这种境界就是你们自己。当然，无念真空是用功的实体成就，但并不是当体即空的大悟全知启用。这个同学们下来可以好好去实践，但是实践的成功与否必须还要告诉同学们。如若是实践的不成功的，就证明你们业力还重，要加紧修持，从行持上修，还要加紧修百字明。修百字明光修是不行的，还要从行为上去修，一条落实一条，去忏自己的罪。福报不够的，还要修福报，上供下施，最好是能修曼达供。这是指真言行者。显教行者如果说要修忏悔罪，还要修忏悔文，或者是实相忏悔，把自己的错误缺点讲出来，要讲出来坦白，向你的同学，向你的亲信袒露出来，无私的，真诚的，这样子才能真正得到受用。而要修福报，还得要理长头，并且结合世俗的行为进行修持，这样业障才能消除。因为我们要想得到法性真空的境界，要注入真正无相般若啊，必须要业力消退，般若才会出现的。法虽然是这样跟你们讲，但是业障深重，般若也不会出来的，这是因果的关系。要得到真正的了脱生死，得从行上起步，否则般若自性虽然是天花乱坠跟你们讲，而你们也听得来好像是懂了，实际上路隔无边，永远也攀不到。因此世尊才列出了种种修行的方法，当然无与伦比至高无上的行持大法之王，就是解脱大手印。说到这里，同学们尤为注意，般若的道理明白以后，还得要进取，就要依法修行，依法修行才是大家真正要做的。那么已经明白般若理以后，再依法修行，自然业障减轻乃至远离，一下就会明白。明白了般若自性，就能顿超直入。如果作为密宗行者，据我所知，就可以不修四加行，甚至于其他的一切加行都可以不修，乃至于百字明等等都可以不修。为什么？因为直见真如，直取菩提妙道，其他的法都是多余的事，费时费法，就可以把它们舍弃了。显宗行者同样如此，取证真如后，任何法都是多余的。这个问题我可以举一个例给你们听。在前者有这样一位德，我不能称他是大德或者是中德，他是修密法的。他呢就向他的上师求学，他听说密法里面有修神通的佛法，他就说我先修他一个神通起来，这样子我就好度众生了。五通具备，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神足通、宿命通，我都具备，然后我再来依法入行，修漏尽通。他的上师呢就说，你不能修神通，你修神通啊，你要出大问题的。他说为什么呢？上师，上师说你现在四加行还未满。他说我都差不多了，百字明呢我都快要念满了，长头呢我也理得差不多了，曼达呢我都现了一半了，四归一呢我全部都完了。上师说这样吧，你修完以后我再教你。结果另外一个行者呢也同时去求学的，他呢加行就比这个师兄呢更修得少，但是他去了呢，跪倒一求呢，这个上师就教了。那么他就感到很奇怪，他说上师你不教我不对哟，我修得比他精进，我的家行也比他满了。这个上师就告诉他，你师弟是明心见性的人，你是凡夫俗子，所以你就不能修神通。 他就非修不可。上师看到实在没有办法，由于他求，苦苦哀求，天天去跪，最后就交给他了。他上师说，你赶快把家行修满以后，你才能去修这个法，不然你就要出大问题。因为神通力量啊，它是一种最大的福报，你是承受不起的。他想承受不起吗？最多弄得我恼火就是了嘛。他就没想到那个福报要显实相的，他就不知道。结果呢，这个修神通的法是6个月修成，是有时间性的，他就开始修了。一去修的时候啊，他跟他那个师弟两个都在修，他修得很快，抢在他师弟的前面去了。果然那天神通来了，一下他就开始脱胎换骨，因为他住进不了真空法性，就不能达到五蕴皆空的境界。尔时神通力量一下就下来了，下来以后啊，无限的光照，五光十色就对着他照下来，那个照下来的力量当场只听到出一声，就没有动静了。结果这些师兄去一看，他已经被压成血水，神通的力量就把他压得来连肉渣渣都找不到。那个福报的力量你说好大，但是那个明心见性的师弟呢，他了得业障本来空的道理。这里又说业障本来空了，前面说不能了得业障本来空，因为讲到般若，这儿就要了得业障本来空，它是真空妙有的关系。这个你们以后慢慢悟。这个师弟一勾招神通法力，结果神通力量就来了，来了以后同样是五光十色照射下来，他轻轻接收了加持，当下达到脱胎换骨，顶骨开了鸡眼那么宽，就把这个神通接收了，不费半点力量。这里我就告诉同学们啊，法性的关系是相当大，能明白般若，证得实相无相，其他的一切都可以无所谓，一切都可以解决。但是有一条不行，因为啊，小乘也好，罗汉也好，菩萨也好，还有生死变异苦厄之苦，佛都不昧因果，因此还是不得错半丝半毫半点因果，错了因果同样要偿还的，没有一个跑脱的。因果不光是你要偿还别人，别人也要偿还给你。